奉耶稣圣灵，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开始。我们今天早上想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八章26节，《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在新约圣经142页，《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八章26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再次37节，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感谢神。那我们看到这边他是讲到说腓力，就神他怎么带领腓力去传福音，神怎么带领腓力传福音。那这边就说腓力他有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去，那路是旷野。那腓力就起身去了。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它其实都是圣灵的带领。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说我们要往哪里去，接下来要去哪里，但是他圣灵他会带领我们。因为其实他真正在做工的是圣灵，真正在做工的是圣灵。好，我们来看圣经，我们这边先按在这边，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16章，使徒行传，请看使徒行传的16章，16章的第6节，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毕堆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来站着求告说，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就是人他会有很多的计划， 人会有规划，那这个很好，这个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说不行哈。但是为什么说人他会有规划？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接下来哈，下一秒我们就是我们会发生什么，对吧？就是人他其实对于未来他是很多是未知的，那么对于未知的这种他会有恐惧。那减少对于未知的恐惧，有一方面它就是可以规划，我可以把未来的某一些在我的可控范围内我去掌控它，它就会减少某一部分的忧虑。那但是呢，我们又有一句话叫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就是你规划的再好，但是它总会有一些变化的产生，永远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对不对？它会有变化的产生，那么它在规划的时候，它人它会去规划，这个很好。但是我们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以规划为本，对不对？我们不是以规划为根本。好，比如说我今天我规划我去哪里，我去做一个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是说我一定要以这个规划为根本，对不对？因为它计划它是随时在调整，好，随时在变化。所以就像这时候保罗他们传福音，他们想要往这个庇堆尼去，但是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马其顿的意象给保罗看，那么让保罗就会相信说，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我们要去马其顿那边去传福音？哦，在当时我们在非洲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哦，当时。有一个人就是在好像是在乌干达，在那边就是我们是在他们的东部城市，我们在那边东部城市，那么有一个人好像是在就是我们约好我跟这个人约好说要去他的那个地方，但是其实下一站就要马上去开车到他的那个下一个地方。但是这时候又有人联系我，就是又有人联系我说，到他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当时我心里我就非常纠结，就非常矛盾，因为我就是说提前已经答应了这一个人说要去他的那个地方，而且就是跟他对方都约好了。那么他们那边就是约好了时间之后，他会召集信徒过来，然后大家就。聚会啊，就传福音，跟他们讲这个神的道哈，什么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隆重的事情，是一个比较就是他们那边也要花时间去召集信徒，然后信徒如果多的话，他们还要安排信徒的伙食，还有安排信徒的一个吃饭的问题啊等等，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慎重的一个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慎重，因为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非洲的那种环境其实它是长途跋涉的，就虽然你在坐车，你坐在车上，但是你也会感觉很难受，你也会因为那个车子它就是一直在颠簸，就是那种我到一个地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发现我就满头灰头土脸的，就是经常就是得一直戴着口罩，不然的话它会有那个就沙土啊，然后头发我就只能一直戴着帽子，不然如果在车上的话，然后头发就会非常脏，非常有沙子啊什么，就非常脏，就都是，所以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慎重的一个事情，不是说像我们今天哦，我想去一个地方很简单，不需要思考。那么我其实纠结了很久哈，好，纠结很久，但然后我就想着就按原计划去进行哈，因为毕竟之前答应了那一个人哈，然后呢，我就坐上车了，我们就出发往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跟那个人说，我先去那个地方，然后什么就说，这个就是跟他延期这个见面哈，那。到我坐上车，大概开了有20分钟左右，车子开了有20分钟左右，那时候我在车上就看到一个异象， 我看到一个姐妹，一个姐妹非常谦卑，非常非常谦卑。然后她跪下来，她跪下来，然后她在那边，就是 在那边，然后她在请求，她就在请求说，求你能够到我们这边来，求你。就是我看到那个意象，就是里面有一个姐妹啊，她跪下来，很谦卑，在跟我说，求你能够到我们这边来。那当时我心里，因为我在车上基本上都是睡觉，基本上都是睡觉。我只要就是一上车我就要睡觉，因为体力不够嘛，我就在车上一直就是补觉在睡觉。然后呢，20分钟我就要进入睡眠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意象。那我看到那个意象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醒了，我就惊醒了嘛。然后我就在思考。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应该要先去那个姐妹那里？因为我这两个人我都没有见过面，我都不知道他们长得是什么样子。但是就说 有个信号是说，其中有一个人跟我联系的是一个弟兄，另一个人跟我联系的是一个姐妹。但是我现在车子开往的方向是去这个弟兄那里，去这个弟兄那里，我没有。我跟这个姐妹就是说有点拒绝她了，或者有点延期什么这种感觉哈。然后我当时在我在车上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意象。然后我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就跟其他人讲，我说我看到这个意象，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去这个姐妹这边？我们应该要先去这边哈，因为我在车上我看到这个意象哈，这个姐妹。好像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一样哈，那我们应该要调转这个方向哈。虽然车子已经开了20分钟，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要调转回来，因为说有这个意向哈，可能是神他在提醒我们啊。然后我就赶紧跟这个姐妹联系哈，跟这个姐妹联系说，那我要去你那边。然后这个姐妹非常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就是说。非常，真的很激动，很激动。然后感谢神，然后后来我们就调转方向去这个姐妹那里，然后去这个姐妹那里，我看到这个姐妹，我看当我到了这个姐妹那里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姐妹的第一眼，我都惊呆了，真的，那第一眼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都惊呆了，因为。这个姐妹跟我在意象里面看的一模一样，我之前我都没见过她的面，我都没有，就是我都没有见过到她，我都没有见过到她，但是她在意象里面出现，让我看到说她很虔诚哈，她在那边请求说我们可以过去哈什么的，然后我在意象当中我就看到她，看了，然后跟现实的本人一模一样。然后我当时就真的非常感动，我就很感谢神哈，我就越发的感觉说，其实福音都是神所带领的，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器皿哈，就是一个工具，对不对？就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哈。那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这种想法，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能做出正确的这种判断，因为人他真的很有限哈，人很有限。然后我们 到了这个姐妹这边哈，到了这个姐妹这边，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当天晚上到了那边，这个姐妹她做了一大锅，真的她做了一大锅，很大很大一锅白米饭，很大非常大的一锅这个白米饭哈，白米饭，然后就给我们三个人吃，给我们三个。就是全部都是白米饭，给我们三个人吃。然后我跟他说这个太多了，我说我们三个人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然后别的信徒就跟我说，这个是当地热情好客，就是热情好客的一种风俗哈，就是把这个有什么好的东西哈，有什么好的东西，就是说。去弄嘛，就给客人吃，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就是他们家其实都没有什么家具哈，也没有什么，就我们就坐下，我们就找一个能坐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那我们坐下来， 我们坐下来过了一会，我就在那边，我就休息嘛，然后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找东西，一直在那边找找，这边找找，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找什么，我就问他说姐妹，你在找什么东西哈？你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哈？我就问他，他说我在找一只鸡，他说你们来了，我非常激动，我要把我家里唯一的一只鸡炖了给你们吃。哦，当时我听了，我就内心哈非常温暖，就是我就感觉说，虽然人的这种哈物质条件很缺乏，物质生活很缺乏，但是人的心灵很富足。就是他们家唯一的一只鸡，就是唯一的，然后他既然为了我们到那边，他把家里所有的米啊，这个大米全部煮了，然后把所唯一的一只鸡就给我们，也给我们煮了。哇，我真的，我当时哦，我心里就是真的非常感动哦。然后就跟他交流，他就跟我说，他说在你们来的前三天，他就做了一个异梦，就是我们到那边的前三天就做了一个异梦。他说梦到有三个中国人会来到你这边，会给你带来福音真理，会给你带来真理。然后他说那神啊，他们那边教会在发展，他说那我们这个教会要叫什么名字，他就问说那我们这个教会哈，我们还没有想好要取名的教会哈，这个地方到底就是说要挂什么名字哈？他说我不知道哈。然后神就跟他说你要叫真耶稣教会。他说那真耶稣教会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传的是什么功能，对不对？他说我都没有听说过真耶稣教会。然后神就跟他说，三天以后有三个中国人会过来跟你们传真耶稣教会。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异梦就告诉我，就跟我说，他说哇，你真的，他就说真的有神啊，真的很奇妙哈。然后他说当他在这个 WhatsApp 上去联系我的时候，他说他都没有想到，他说他只是很随意的去联系我，他说他没有想到我竟然会给他打电话，然后我竟然会回复他，我竟然会接受他的邀请，好，然后我竟然会跟他，就是跟他去问很多问题哈，跟他去沟通哈，我竟然会花这么多，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在他身上去跟他沟通，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是神的带领哈，神的恩典哈，就是，然后果然我们三天后就到那边，然后第二我们到那边的那个晚上就是。已经是傍晚，很挺晚的，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到他们教会那边去布道。第二天的时候他们整个教会全部的人，从老到少，男女老少就全部洗礼，然后上面后面就挂真耶稣教会，就果然就按照意象里面说的一模一样。所以我就看到，当我看到这个腓力的这一段哈，我就因为我有这个体验哈，有这个体会到，我就感觉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人会有计划，会有规划说，哎，我想要去往哪里去，好，但是神，你看，其实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就圣灵他会带领说我们人的脚步哈，你往这里去，往那里去。那么虽然有时候我们的脚步它会被禁止，比如说哎，我现在在家里，对不对？那我可能出不了，去不了很多的地方哈。但是其实这个不要紧，因为人他会受辖制，因为人带着肉体会受辖制，但是福音它不会被辖制，就是福音它其实不会被辖制，它不会受辖制，因为这是神的大能啊。好，神的能力，所以这个腓力，然后他就起身去，所以我们看到腓力他非常的哈，腓力他非常的一个顺服，好，他保罗也是非常顺服，就是他愿意说，当我的计划跟这个有冲突的时候，他愿意去顺服神的这一个计划安排。那我们再来看，他不是以自己的计划为本，就是他不是很执拗于哈，就是很执着于哦，我想做什么事情，那我就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对不对？我一定要把我这个事情做完了，我才甘心哈，我才什么？他不是这样，就是人在规划的事情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经常会调整，他会根据现实的很多情况去调整。其实这个也体现出哈神造人的这个灵活性，对不对？那福音真理的它的一个很灵活的，它一个很灵活。比如说我今天我本来预计我想要吃鱼，对不对？那我去买鱼啊，没有鱼了，对不对？那我就吃其他的。我不可能说，哎，我去买这个东西，那没有，对不对？或者我今天没有吃到这个东西，哇，我心里就一直就很纠结，耿耿于怀，对不对？就好像说我今天好像一天都怎么样哈？所以就是当你没有这个东西，哎，你可以选择另一个东西，或者说你可以什么，对不对？他的人的计划当中，他是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动，不断调整。那么在不断变动跟不断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人要去适应这种状态，就是人他要去适应这种变化的状态。那么人他适应变化状态的这种，其实就是人的一个灵活性，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弹性。比如说我在上海，对不对？那我在上海，我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哈，我的这个一些饮食的习惯，对不对？然后我的一些一些什么规律呀、啊，生活的作息是这样，对不对？那我到非洲去，我不可能以上海的标准搬到非洲去，对不对？我不可能跟他们讲说哦，那个我在上海我都是吃什么东西，你应该要这个我到那边我也想吃什么东西，对不对？是不是我到那边去，我就要按照当地的标准来，对不对？当地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生活作风啊，或者说生活的一种习惯风格来，对不对？我不可能说哦，你之前在一个什么城市是这样，你到那边还是就是，而且人他是其实很容易适应的，因为我发现说，其实神他有赐给人的这种弹性，就是人他有这种弹性去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比如说在南极北极也有人生存，对不对？在赤道上也有人生存，对不对？你看在这个在这个一些比较优越的环境有人生存，那在一些比较艰难的环境，人他也是可以生存的下去的，也是有人生存，对不对？他不是说我们只能够选择在某一个地方以某一种固定的形式去生活，其实生活它是经常是可以去变动的，好，可以去变动。为什么？因为神他有赐给人这种能力啊，去根据你现在当下生活的需要去调整。比如说我们以前，你看我们以前是小孩的时候，那有小孩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后面长大之后，我们有长大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比如说结婚前跟结婚后又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你如果以后生了小孩跟未生小孩又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其实它就是根据这些，它在不断调整，就是让人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它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面，它不会去抱怨，就是他不会去抱怨，他不会讲说哦，我在上海我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对不对？那我到那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我怎么这个感觉一个天一个地一样，或者我怎么感觉说好像什么，其实他不会的，真的，他不要有这种想法，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当他们给我吃白米饭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很感动，我都要哭了，因为在他们这个是很稀缺的东西，真的，哪怕没有吃，我也不会有抱怨什么，就是因为当地的环境，当地的条件就是这样子，当地，所以我们人哈，我反而很感谢神，就是能够去经历哈，去经历各种不同的环境，各种不同的情况哈，它会反而会就是会让人的这种见识视野会比较开阔，心胸比较宽广。他就不会说好执拗于某一种的场景哈，所以其实感谢神啊，其实神他会赐给人这种变，就是说调整这种弹性 调整弹性，比如说我们你看疫情哈，疫情但很多工作它都会调整，对不对？原来是线下的，现在可能改为线上，或者说线上的又怎么去调整，对不对？其实我们看到说都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动，不断的调整过程当中哈。那这是讲到一个哈，那我们再来看，所以这个菲利哈，菲利说菲利他就去靠近这个太监，那这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帝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菲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菲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太监他非常的，就他很可恶，对不对？你看他本身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他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帝手下总管银库，他是搞这个财务的，就是搞财政的，就是他又聪明，对不对？然后又有权，然后又有这个知识哈。你看，但是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就是其实哈，我可以去体会那种哈，就是你如果特别是在那种，就是说他道路非常崎岖，非常颠簸，就他非常的这种崎岖不平的这种环境之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要去念一个书，你要去看那个，真的对，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非常。我之前在那个非洲那边，就是有一次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三个人嘛，那我们是分开的，然后我一个人去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起再去另一个地方，那我一个人坐车去，就是去其中的某一个地方，哇，然后那个路真的是非常非常颠簸，非常非常的，反正我坐在那个车的后面，然后我坐在那个车的后面，那因为我一个人，我就可以躺下去，稍微躺下去去睡一会儿，去眯一下，去小睡一会儿。然后我知道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我躺下去，就是说闭着眼睛然后在想事情的时候，真的我差点就要被那个车翻的，就我躺下去的这种情况下，他身体他就会颤动，他就会那个颤动起来，他就会被，就是太崎岖了。然后我躺下去的时候，不是头会靠着那个就是那个车窗的那个地方嘛，就是那个车窗，然后呢反正脑袋就一直在想，就是一直，因为真的太崎岖了，你太，就是那个路非常的不平稳，非常不平稳，然后你会想说，我看一会儿这个手机上看看有没有人联系我，对不对？看看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但是你那时候真的是连看的力气都没有，因为说那个真的太不平，就是一直这样很颠簸，就是一直都很不平稳。然后你会，如果你在看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你就会想吐，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很难受哈。你能做的，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是在那边哈，让自己镇定下来哈，所以在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你看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你看他回来啊，他去耶路撒冷去礼拜，他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而且不是说他喜欢看的小说，或者他喜欢读的东西读得津津有味哈。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可能我们熬夜也想给他读完，对不对？因为太有趣了。但是他看的这个东西他看不懂啊，就是你看这个菲利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只能明白。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不对？就 就是他道路真的非常颠簸那种情况下，然后呢你又看一个你完全你看不懂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看不懂的东西，你本身你看不懂，你就要克服很多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情绪，对不对？包括说很多的这种你要去克服它，你要找一个很安静的时间，然后静下心，很平复，对不对？平复你的心，然后你再去研究这个东西，对不对？它不是说非常简单的哈，非常简单，好像像一个就是看两下它就过去哈，好像像一个很娱乐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刷一些东西，很娱乐性的东西，对不对？你到哪里你都能刷，因为它不需要你费脑，它不需要你费心，对不对？但是他看的这个东西他看不懂，那他看不懂，他既然哈，你看他是先上耶路撒冷礼拜回来之后再看，就好像我们去聚会，对不对？我们去聚会，聚完会很多时候聚完会有时候都挺累的，对不对？有时候都觉得哦，终于聚会结束哦，那我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对不对？有时候聚会，你看有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哈，再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到家，有时候在这个地铁上，我基本上我就睡觉，就真的非常累，已经就是非常疲惫，然后又要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哈。然后如果说要看一些东西，就想着回复一些东西哈，或者说看一些比较轻松的哈，比较轻松，比较至少不要费脑哈。至少不要费，如果说看圣经也不会说想去看这个以赛亚书这种，对不对？就想看新约啊，想看看。但是所以这个太监哦，真的他让我很感动，就是就说明他很追求，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追求，他能够去克服一些外在的环境，就克服当下说一种人的一种疲倦哈，包括心理的一种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对于看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不想看，就不想去了解，就是这种排斥的心理哈。比如说看这个以西结书啊，或者看很多，就有时候你还没看明白的时候，然后你一直看，当你看不明白的时候，你就会对它失去兴趣，你就不大想着说我要再去看，对不对？你不大人，他往往他容易接受的是一些对我们轻松的简单的，对不对？那对一些难的，比如说一些数学啊，一些微积分啊什么的，一些比较难的人，他就是有这种排斥的心，因为人心理状态他就不想做一些太费劲的事情。好，所以我感觉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他真的很追求，所以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追求哈，那圣灵也知道哈，那圣灵他就感动这个腓力哈，他就去贴近他的车，就跟他解答，他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所念的。”他说：“没有人指教我，只能明白。”我们看到说他非常谦卑，对不对？就是说他非常的这个实事求是哈，他不会讲说：“哎，你怎么突然冒出一个人，对不对？我在念。”我明不明白关你什么事情，你怎么多管闲事，对不对？然后呢他会想说，哎，那我是这个有大权的太监啊，对不对？我是这个有大权的太监，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基手下总管银库，对不对？那我如果说我不明白，那我不岂不是很丢脸嘛，对不对？我有身份啊，我有头有脸，对不对？那我这个如果说我跟你说我不明白，那你会不会去到处去造谣，对不对？你会不会到处去讲说啊，什么时候我不明白或者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说话其实是有顾虑的，因为当一个人哈，他有身份，有一定身份的时候，其实他说话他真的是有顾虑，他不会想着说哦，我想怎么样说就怎么说，对不对？我想说什么我就很随意的去说什么。好，但是我们看到说哈。他说没有人指教我，只能明白。他就是他非常实事求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特别是对于这个圣经哈，对于这个他所追求的这个东西哈，他不会 以这个说，因为我很在乎我的身份，对不对？我哪怕我不明白，我也要勉强的去装作明白，对不对？那么这样其实就是看重这个身份哈，看重身份过于看重这个好真理，对不对？就过于看重，但是他追求真理啊，他追求真理，他就会轻看。他就会轻看很多，轻看其他，他就不会认为说，哦，当我说这个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当我觉得说，我说我不理解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很羞耻？是不是？当我觉得我说，哦，我承认我在这方面的无知啊，我承认我在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盲区啊，对不对？我会不会让别人轻看我？我会不会让别人觉得说，哇，原来也有你不明白的，是不是？你看你知识那么渊博，其实你也有不懂的，是不是？我会不会让别人去嘲笑我？就是我会不会让别人，对不对？他其实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顾虑哈，很多的这种，就说很多的这种未知的这种，就是他要克服很多的这种心理障碍。对我们来说当然没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很普通的人，对不对？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很多啊。但是你想，对于一个有大权的人，一个有大权的人，比如说你国家的某个领导人，对不对？那他因为他考虑他的身份，考虑就不要说这个，就比如说对于我们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在企业里面，我们是当一个管理者，对不对？那有下属问你的一些问题，或者问你的一些事情，对不对？你就会在头脑里去过滤一遍，对不对？但我如果我这样去说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什么感受？他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对不对？就是你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性质，就是说好，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不对？你不能凭着这些来。好，但是如果说当你很看重一个东西，你很看重它，你很看重这个真理，好，你很看重，然后你就会把这个真理放在首位上，好，把这个，然后你就会对这个真理，你看他这个太监，当他看重这个真理，他就会很对于这个真理是还是不是。懂还是不懂，明白还是不明白，他就会很实事求是，因为他更看重的是这个，好，更看重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撒该哈，他爬到树上，对不对？他为什么会爬到树上？就是因为他看重耶稣，因为他想去看耶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想去看，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会说去在乎，他在乎我是税吏，对不对？我有很多的钱，我之前怎么样，我这样如果去爬到树上，会不会让别人去嘲笑我？或者说我这样爬到树上，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好，你看他如果说是做另一个事情，他肯定不会爬到树上，对不对？因为做另一个事情，他会考虑很多，会不会让我失去这个尊荣，让我失去这个颜面，让我失去什么什么，他会顾虑到很多。但是当他，你看他的目的为了见耶稣，他认为说耶稣他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在其他没有可以相比的，他就会抛弃所有，就是为了见耶稣，他愿意放下我的身段，愿意放下我的面子，愿意放下我的尊荣，他愿意放下这些。所以他就无所谓，对不对？所以他就爬树啊，不管你们怎么嘲笑我，是不是？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哈，你们怎么唾弃我，他都无所谓，他都不会觉得说哦，那我爬树，等会别人看到了会不会一直嘲笑我，成为一个笑梗，对不对？然后一直取笑我哦，那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别人什么什么？好，为什么？因为他看重耶稣。他看中这个恩典，他看中这个救恩，他就不会把这些他放在心上。就好像说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你看他就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确实圣经 他不是说我们读圣经读的读的就能明白。好，我们请看圣经，我们请看罗马书，请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罗马书，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十七节，罗马十章十七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他说信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就是一个人他相信耶稣，一个人他相信神，他是怎么相信神的？他其实不是说我自己在那边读圣经，然后有一天我就醍醐灌顶，我就恍然大悟，对不对？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埃塞俄比亚太监，他有知识有智慧，他也有，就是你看他能做到这个财政大权，对吧？财政管这个女王手下的这个管财政，那他肯定不是一般人物啊，他的智商情商肯定不是一般的，对不对？他肯定这个人肯定很厉害，是不是？那这样一个人，他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读不明白，所以他不是说他的智商不行，他的情商不行，他其实智商情商都很高的，而是说什么？而是说圣经，他我们信道，我们信这个神的道，他真的不是说，他真的不是说。他真的不是说我自己埋头苦读，我在那边吭哧吭哧，我在那边研究，我在那边一个埋头苦读的人，然后我就能明白，我就会明白，其实不是这样的。信道他一定是要从听道来的，如果你没有听到，真的你就读一辈子圣经，你还是不能明白，你只能够教你一些，就是说你要行善啊，为人处事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箴言，很多人去研究箴言，对不对？那很多人研究箴言，他是把它当作一种犹太人的一种智慧，就是在世界上我怎么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一种方法。但是你再怎么读，你都读不到，你读不到得救道路的，就是你读不出来。你看了一百遍，你看之前有个外教会的这个牧师，他就跟我沟通，那我当时我跟他讲的是这个安息日的这个道理，我跟他讲的是这个安息日的这个道理，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他非常虔诚，他在那个北方的一个地方，他非常虔诚，他跟我说他每一天大概就是祷告，他至少要祷告三个多小时，然后呢他就是说读圣经，他一直读，他真的非常虔诚，非常虔诚的一个牧师，但是他跟我说他圣经他读了非常多遍，他都没有关注到安息日，他都没有关注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这边讲到的，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请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十六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然后我跟他说，耶稣不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按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吗？对不对？进入会堂不就是去聚会吗？我说那耶稣他不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去聚会吗？他说哦，对，你说的有道理。他说很奇怪，他说其实这个四福音我读了都不知道 N 遍了，他说我读了都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我就没有关注到这里。他说我读了非常多遍，但是我怎么就看不出这边耶稣他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是这样的，是没有错，就是他真的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不然你读一百遍，你读很多很多，其实你读不到里面的这种关键的信息，真的你可以看出很多的历史，对不对？很多的历史故事、地理故事，包括一些人文的 好，包括一些你看文学性的哈一些东西哈，还有包括一些为人处事哈，你看箴言啊、诗篇啊，对不对？好，包括很多，你可以看出这些，这些也很容易去看出，对不对？他，你看很多人 把圣经它当做一种一个文学作品哈，好，文学作品，我认识的很多人哈，很多人他也都读圣经，但是他不信耶稣。他也读圣经，他们其实就是把圣经当做一种为人处事的一种箴言嘛，就智慧犹太人的智慧这种去品读哈。但有的人他当做一种历史故事、历史小说啊，什么历代志啊，什么沙漠记啊，有很多的故事性哈。那有的人就去探索这种，但是你很少哈，基本你看你读圣经哈，如果说没有人告诉你。你就是读圣经，你看不出洗礼，对吧？你看不出洗礼到底要怎么洗，因为他洗礼活水面向下，全身入水，对不对？他不是记载在一个地方，他是这里记载一点点，那里记载一点点，对不对？你如果说没有圣灵的带领，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哦，这个我读了这边，我知道怎么洗礼。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彻透的，真的你没有办法。你以西结书它里面也讲到说，神的灵哈将这个哈将这个汇聚在一起啊，就说它圣经它是一本分卷的书，分注的书。那么如果没有神的灵它去开启，那么人其实它里面有一层文字，外面有一层文字。那人看到的都是外面的这个文字，啊，人看到它外表的外面的这个字，它其实真的，其实它很浅显，很浅显。你看，我们就是在地上哈，我们就是在地上，你读了很多箴言，对不对？那我们做人做事非常成功，非常的圆润，对不对？非常的这个，但是其实，你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当然很好，对不对？做人做事很成功，当然很好。但是其实跟永生相比，其实还是不能够相比，对不对？所以神他好，他你看他其实赐给了永生之道啊，好，永生之道他一定要通过教会去传道的，通过教会来传道哈。所以神设立教会就是为了传道，为了传福音，好，为了传福音。为什么？因为 信道它是从听道来的，如果没有人去传，那谁？那怎么会听到呢？对不对？你都没有传道的，怎么会听到？啊，所以他不是说，你看有时候我有时候跟别人交流啊，那别人他会说，那么他就在家里先读一段圣，就先读几个月哈，或者说几年的圣经哈，读读看哈。他说读读看，然后这个然后什么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发现哈，有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追求这个真理的心很好，对不对？追求这个真理的这种心智很好，但是他方法要对。其实他不是说我在家里我埋头苦读，好，我闭门造车，然后我去读书，我就能明白，是不是？其实神设立教会就是要传神的福音。你要想明白关于得救的真理，哈，你要想明白关于真理。你就是要通过教会，啊，你要通过教会。我们请看圣经，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我们再来看，我们请看 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哈，第三章，三章十五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神他，你看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神把真理，哈，神把真理他放在教会里，他放在教会里，他没有放在社会上，他也没有放在科研机构，也没有放在学校，也没有放在企业，他其实就是放在教会里，通过教会去传扬真理。所以你当你想要追求真理，你要来到教会，因为神把真理放在教会里。你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你找不到真理， 对不对？你可以找到一些为人处事的一些智慧，或者说一些能力啊，提升你个人的一些能力。但是你想要获求真理，你想要去得到真理，你唯有通过教会。好，而且神设立教会就是来传道。所以我们看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他是谁给他传福音的？是不是腓力？对不对？如果没有神，没有借着腓力去给他传福音，这埃塞俄比亚太监他能明白吗？他自己就说，我不明白啊，我不明白啊，没有人教我，我怎么会明白？而且他还需要有人教他，对不对？他自己说的，他说我不明白。那么腓力给他传福音，腓力就是教会啊，这个腓力他就是教会。因为教会他就是水灵重生的弟兄姐妹，教会就是弟兄姐妹。所以你看，是神借着腓力给埃塞俄比亚太监去传福音，对不对？也就是说神借着教会去给他传，因为腓力他就是教会。腓力他是一个人没有错，但是这个人他水灵重生，他就成为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的教会他不是说冠冕堂皇的这个教堂，教堂跟教会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教堂其实教会就是弟兄姐妹，简单来说就水灵重生的弟兄姐妹，它是可移动性的。那么教堂它固定在这边，对不对？教堂它是一个建筑物啊，它是一个建筑物。其实神看中的难道是这个建筑物吗？是这个物体吗？当然不是，对不对？神用耶稣用宝血去洁净我们的，是洁净这个建筑物吗？还是去洁净我们弟兄姐妹？当然是洁净我们弟兄姐妹。所以神他自始至终他看中的就是人本身啊，就是我们这个人本身，而不是说某一个会堂，或者说某一个物品，或者说你看，或者说某一个东西，某一个器具，这些物质性的东西其实神不怎么看重。天地万有，天地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对不对？天地这个都是他所创的，都是他所创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说，感谢神，我们所以神他借着，他借着这个他借着这个就是说教会去给这个腓力去给埃塞俄比亚太监去传福音。那我们再来看，请看34节，使徒行传第8章34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所以我们看到说，真的他不是说不是说礼貌性的问你问题，对不对？那他是真的有问题要问，他是真的在问问题，他是真的想要去弄明白。他不是说那这个好吧，那你人来了就人来了，好，那我礼貌性的象征一下哈，那我就稍微问你一下哈，好，那你问完了你赶紧走吧，是不是？他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这样哈，他所以你看他。腓力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传讲耶稣。那么二人到了有水的地方，腓力太监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腓力说，你一心相信就可以。所以他们在这个传福音过程他是非常快的，他节奏很快。你看他之前不明白，对不对？那么腓力就跟他讲，跟他去传讲耶稣，那么他相信，看到有水的地方他就马上受洗。腓力他需不需要去跑到耶路撒冷去请教一下？我刚刚传了一个人，这个人说要这个洗礼，我能不能给他洗礼？要不要去观察一下？要不要培训一下？我们要不要给他培训个半年或者3个月，对不对？哇，那如果他这个洗礼怎么样，对不对？腓力怎么说？腓力说，你一心相信就可以啊，只要你相信耶稣，你一心相信就可以洗礼，对不对？哪怕你之前你看你都不懂，你不明白。所以他是信而受洗，不是知而受洗，不是说我知道很多道理我才能受洗。就是埃塞俄比亚太监他不懂啊，那他所要懂的所要明白就是我相信耶稣，对不对？ 他只要明白这一点，相信耶稣这一点就可以了。那他需不需要去明白，哦，我十条诫命是什么，我哪一条不能犯，对不对？我这个什么什么是什么，他需不需要明白这些？他不需要。腓力有没有跟他讲这些？腓力也没有跟他讲这些。腓力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跟他讲这些，腓力就是跟他讲这个耶稣，然后他往前走到了有水地方，太监就说，那我不然洗礼，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那腓力就说，可以啊，你如果一心相信就可以。所以他们当下马上就去洗礼，所以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他相信了他就可以受洗，不在乎说他以前以前明白多少，对不对？他这个就是说他了解多少，或者说他犯了多少罪，他这个什么什么有没有识字，有没有什么，不在乎这些，他在乎就是他的信，就是他要相信。所以那受洗完，受洗完你看他39节，从水里你看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就是这个太监你看他洗礼完之后腓力就不见了。那对于你来说，你会不会觉得很诧异，突然有个人突然有个人冒出，又突然有个人不见，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非常的奇怪非常的这个。但是我们看到说，你看洗礼完太监不再见他，欢欢喜喜的走路，就是太监他很懂得去仰望交托神，对不对？他不会觉得，哦，那我洗礼完我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要到我的国家去，那我是第一个被洗礼的了，对不对？那没有人牧养我啊，那腓力你应该要跟我回到我的国家去牧养我一段时间去跟我在一起一段时间，不然我如果我还有不懂的怎么办，是不是？我还有不明白的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你看他就没有这种说没有这种，你看当腓力被车子不是腓力被神的灵提走了时候，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个太监他就也就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就是他仰望神，他知道说洗礼归入耶稣，对不对？那我既然归入耶稣，那我天涯海角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是神的儿女，那么我都是神的儿女，那我相信说神你都会带领我的，对不对？你神你是我真正的牧羊者，不在乎腓力他在不在我身边，不在乎说我的国家有几个信耶稣的，对不对？不在乎说我到什么样的环境，我在什么样的环境。所以你看他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信心就是不看环境的信心，就是他这种信心，他仰望神，他不看环境，他不看人，他也不看说我这边我信耶稣有多少个人，我这边我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以后对于信耶稣我是一个初信，对不对？但我有很多的盲区啊，我什么能做我什么不能做，那你腓力都走了，你也没有给我留下一本书啊让我参考啊，或者说留下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就走了，那我以后我遇到什么事情我不懂啊，对不对？我不懂，我没有地方去咨询。你看他也没有这种惧怕，因为哪怕他不懂，对吧？哪怕他不明白，就是他不明白或者做错事情或者说怎么样，他相信说神会带领他，神会帮助他，神会来去指教他，会让他明白，神会让他明白。哪怕他，你看他只是他现在目前可能暂时不懂，所以当他这种仰望神的心的时候，他心里就会欢喜，他对于未知的未来就不会恐惧，他不会恐惧，他不会想说，哦，那我洗礼了，等会我又犯罪了怎么办？是不是？等会我做错事情，我会不会被神管教？我会不会好像我会不我如果说我做错一个事情，做错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有没有机会？是不是？我还有没有什么？我会不会被管教？我会不会被什么被厌弃啊？我会不会什么？所以你看，当人对于这种未知这种他会有恐惧的心， 如果有恐惧心，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欢喜快乐，是不是？但是当人仰望耶稣，仰望耶稣，他心里他就会坚定，他心里就会喜乐，哪怕我有很多的不足，对不对？哪怕我有可能我会做这个得罪神的事情，对不对？好，但是我相信说神会保守看顾，我相信说神会带领。所以当人有这种信心，当人有这种仰望神的时候，即使对于未来的未知，很多都是未知的，未来的很多东西，但是人他也会怀着信心。好，所以我们看到说现在疫情，很多人可能他对于很多未来未知，很多可能是一种非常悲观的，是比较一种悲观的这种状态，一种悲观的，因为就是人他悲观，他就不会欢喜快乐。但是如果我们仰望神，哪怕说我就是在一个比较不好的环境下，那我相信说神他也会供应我，对不对？神也会来帮助我，神也会带领。到那时候我们见招拆招，对不对？见这个兵来将挡啊，水来土掩啊，是不是？我们看到什么事情，我们就怎么去做。比如说很多，你像我身边的很多人，我的很多朋友，就是他们不敢去生小孩，当然不是我，就是说我很多朋友，就是那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哇，生小孩压力太大了。这个小孩首先你不知道他听不听话，懂不懂事，对不对？首先你看你生出来你要花很多钱啊，很多精力，很多时间去照顾他，去陪伴他。那么你花了就花了，对不对？你花毕竟你生了你要养。但是他说，就是我不知道说这个小孩以后能长成什么样的，以后他会不会对我好啊，以后会不会老气我啊，或者以后怎么样。就是很多时候人他对于这种未知，他对于未知的这种状态他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就没有办法去掌控在你的手中，所以人他会选择的是会去避免他，人他会选择的去避免，去这种。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没有不要紧啊，其实不要去这么想。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个就是谁生小孩谁不想说自己的小孩会好，对不对？比如说我考试，对吧？谁不想说自己能考上，对不对？谁不想说？所以就是对一个事情，其实我们感谢神，就是怀着这种盼望的心态去做。就是我准备一个考试，我当然我盼望说我能够考上，对不对？我当然是怀着这种心态去复习，是不是？我生小孩，我当然是怀着说，哎，我的宝宝很好，是不是？我的小朋友很乖的这种心态。我的这种心态去，那哪怕他以后不乖，对不对？那我也见招拆招，对不对？那我看，哎，看他什么，我就有什么样的对策，对不对？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他，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所以比如说哪怕我非常的期待的去考一个东西，对不对？那哪怕我没有考上，哎，那我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那我就调整自己，我就调整自己。所以说感谢神，所以神他赐给人，他有一种就是盼望的心，就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怀着盼望的心态去做。哪怕说现在可能环境不是很好，可能很多事情在你的预知未知范围之外，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掌控，但是你能，其实你是可以有这种盼望的心的。你要向，我们要向神去求这种盼望的这种心态，去做什么事情都怀着盼望，就是你不要去看这个环境。当然环境是要去顾虑到，就是要去考虑的，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它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情能成不能成的决定性的因素。其实很多决定性的因素它其实就是在于神那边，在于神，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改变这个环境，其实你可以去向神，你可以去，我们向神去求，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盼望的心，我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能够好得人如得鱼，游刃有余，对不对？我们也能够来去自如啊，就是他脱离，就我们脱离这个环境的辖制哈。就像保罗哈，我们看圣经，我们请看我们请看腓立比书哈，我们请看腓立比书，请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哈，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奉耶稣圣名读圣经。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得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是他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受患难，但是他就是说他靠神很喜乐，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能够知足，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能够游刃有余啊，他凡事都能做。你看，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谁是谁在啊，所以他就不会受限于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对不对？他不会说我现在很丰富，我物质条件很丰富，对不对？我就很高兴。那我如果有一天我比较卑微，是不是？有一天可能我比较卑微，那我就不行了，我就感觉说，哇，我这过的什么生活，对不对？我以前的生活那么好，我现在过成这样子，对不对？他就心里他不会有落差，他不会有这种好像说，就是因为他仰望耶稣，靠着耶稣。他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对不对？他没有，这些都没有什么。我可以住大房子，也可以住小房子，甚至也可以没有房子，对不对？那我可以吃好的，也可以一般般，甚至就是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他都能够得秘诀，就是他都能够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凡事都。所以这个就是信仰，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去活着。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他也是这样，对不对？他可以是天上的神，也可以是降卑为这个人子的耶稣，对不对？也他可以受人尊重，也可以受人唾骂，他可以被人尊崇，也可以被人这个厌弃，对不对？就是他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都非常自如。他不会受限说好像我只能听很多的赞美，对不对？我不能听很多的批评，然后我只能在一个物质很丰富的这个去享受，我不能够在一个很卑微的卑贱的一个环境，是不是？我只能够什么？所以其实神他带领人，神他带领人，他要让我们学的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学会去靠神，都能够学会去仰望神，从心里面去生发出这种盼望，去对人，去对事情，去对这个世界，就是从心里面有这种盼望的心，有这个盼望的心，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先和我们弟兄姐妹们分享到这里，感谢神。